好，大家平安，请翻开手中的圣经。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在旧约以赛亚书37章1-38节。旧约以赛亚书37章1-38节。好，翻到之后，让我们用起应的形式来一起读这一段神的话语。由我来读单数节的经文，请弟兄姐妹来回应双数节的经文。以赛亚书37章1节：西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是加宰、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伯纳，并祭司中的长老，都披上麻布去见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对他说：西西家如此说，今日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你的神听见拉伯沙基的话，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话就发斥责，故此求你为余圣的民扬声祷告。西西家王的臣仆就去见以赛亚，说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拉伯沙基回去，正遇见亚述王攻打利马，原来他早听见亚述王拔营离开拉基。亚述王听见人论古实王特哈加，说他出来要与你征战，亚述王一听见就打发使者去见西西家，吩咐他们说：
西西家如此说，不要听你所倚靠的神欺哄你，耶和华是王的手中。
你总听说亚述诸王向列国所行的乃是进行灭绝，难道你还能得救吗？
毁灭的就是哥本、哈兰、利色和属提拉萨的伊甸，这些国的神何曾拯救这些国呢？
哈马的王、雅尔巴的王、西法瓦因的城的王、西拿和以瓦的王都在哪里呢？
从使者手里接过书信来，看完了就上耶和华的殿，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
西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
在万基路国上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唯有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
耶和华，求你侧耳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要听希拿基利的一切话，他是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
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
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石头，是木头石头，所以灭绝他。
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
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就打发人去见西西家，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既然求我攻击亚述王希纳基利，
耶和华就问他这样说：西安的处女藐视你，嗤笑你，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摇头，
你辱骂谁，亵渎谁，扬起身来高举眼目攻击谁呢？乃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
你的臣仆辱骂你说：我率许多的战车上山顶，到黎巴嫩极深之处，我要砍伐其中高大的香柏树和佳美的松树，我必上极高之处，进入肥田的树林，
我已经挖井喝水，我必用脚掌踏干埃及的一切河。
耶和华说：比起这个肥田，我必上 现在信行五尘荒废，变为乱堆。
所以其中的居民力量甚小，惊惶羞愧，他们像野草，像青菜，如房顶上的草，又如田间未长成的禾稼。
你说的你出去你进来，你向我发烈怒我都不知道，
因你向我发烈怒，又因你狂傲的话达到我耳中，我就要用钩子钩上你的鼻子，把嚼环放在你口里，使你从原路转回去。
你是人也大，我是你们这个村居然今天
要吃刺身的，明年也要吃刺掌的，至于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摘取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
由大家所逃脱余剩的，仍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
余剩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必有逃脱的人从锡安山而来。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射箭，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也不筑垒攻城。
他不拿着路来，只拿着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
因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
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
亚述王希拿基利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
用到沙漠上，就逃到亚拉拉地。他的儿子以撒哈顿接续他做王。
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主啊，我们会看到这个世代满了邪恶，各样不义的事情横行。但是在这样令人失望的光景当中，主啊，我们却靠着你不致丧了这盼望。相反，我们在今天在这里面聚集，我们呼求你真理的灵与我们同在，借着你圣经当中2000多年前的话语来再一次的喂养我们，眷顾你圣约当中的群体。主啊，让我们在黑暗当中得见从你而来的光明，能够在我们今天所经历的各样艰难和苦难当中学到你所交付我们的功课。主啊，盼望我们借着今天啊这经上的话语，能够学习啊面对各样的啊灾难，各样的不义的事情，我们如何能够靠着你悔改。主啊，当我们向你祷告的时候，主啊，我们如何啊归正自己的心。主啊，更祈求你啊帮助我们，在我们所身处的各样的位分当中，我们尽了自己一切的本分之后，主啊，我们怎样把盼望建立在你自己的身上，靠着你，主啊，能够啊应对，能够面对啊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事，主啊，能够顺服你的主权，更加的相信你的信实。主啊，我们把这些靠着我们自己所无法完成，但是你自己必为我们成就的功课啊，主啊，真的就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盼望你的灵、你的圣道能够在我们的心里面做工啊，度我们在世上啊各样的日子。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艰难，你为我们担当，你与我们同行，你在我们每日的生活当中赐下够用的力量，主啊，让我们可以活出啊你在经上的话里面所教导我们的内容。愿你得着我们，愿你的旨意成全，愿你也丰盛的祝福我们教会当中每一位啊弟兄姐妹朋友。主，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祈求你亲自来使用，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们。好，那我们会看到啊，37章的内容跟我们上回所谈的36章紧密相关。我们会看到一开始西西家呢听见神审判的信息，看到亚述的大军已经把唯一的一座城池耶路撒冷团团围住的时候，可以说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可以说他的统治、他的王权，以致整个以色列人的命运仿佛已经到了一个最最艰难的关头，我们说称其为一个至暗的时刻并不为过。那你会看到神子民 在这个世代当中，面对困难，遭遇艰难，其实我们纵观2000多年来的历史，并非孤立。我们会看到啊，大概在上周啊，著名的富豪企业家啊，马斯克在他的这个推文当中呢，就发表了一段文字啊，令很多弟兄姐妹呢，可能也印象深刻，纷纷转发。这个马斯克就说到，如果这次大选啊选情不利，令人失望的话，马斯克说这次大选就是美国的怎么样呢，说是最后一次选举啊。我们会看到呢，世人啊可能会觉得说这次选举性命攸关，以至于说一旦选情不利，可能仿佛整个美国的命运也会来到一个至暗的时刻。那我们看到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跟当时西西家王所面临的困境有所相通之处，那我们会看到西西家王作为当时圣约百姓的领袖，他在这个环境当中他是如此去行啊，他是如何去行，如何去回应的。我们知道在这个最艰难的时刻到来之前，西西家王呢，其实他耍过很多的小聪明啊。西西家王曾经试图呢，依靠自己啊，这个长袖善舞，去跟周边的那些国家推罗、埃及、巴比伦去结盟，反抗亚述。一时间呢，他也搞得风生水起，但是呢，这支联军却最终在亚述人到来的时候被打得全军覆没。当军事上失败之后，西西家王呢又有另一手准备，他仗着自己的家底丰厚，想破财消灾。于是呢，他把他所有的一切都作为贡税啊，都作为罚金啊，交给亚述人，希望亚述人呢放他一马。按照圣经的记载，《列王记下》18章16节。当时西西家他世上的财物几乎被完全榨干，甚至到一个地步，他把耶和华圣殿门上的金子和那些包在柱上的金子都刮下来交给亚述王。那我们会看到呢，亚述呢收下这些钱之后并没有放他一马，相反呢撕毁合约，继续去向耶路撒冷进军，把这座城团团围住，势在必得。我们会看到此时的西西家实在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了，以至于呢，我们会看到神把地上每一条人眼当中的出路都堵死。此时此刻，耶路撒冷已经被亚述的大军团团围困。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啊，这个西西家他不得不回到神的面前，找到先知以赛亚。这其实已经是他面前唯一一条可以通往神面前的出路。那我们会看到，这其实也给我们一个功课啊。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说，神不是爱我们吗？为什么神会许可我们经历艰难？为什么神会让这个世代恶者横行？为什么神在这个世界上常常令公义的领袖看起来处处被动，而令一些宵小之辈丑态百出，反而呢还能得这个世上的掌声和喝彩？为什么神难道不爱我们吗？其实恰恰相反，神正是爱我们，他关注我们属灵的状况，所以神有的时候不得不借着一些环境，把曾经走迷的我们，把曾经沉迷在岁月静好当中的我们，把曾经属灵上非常的软弱，放松了征战状态的我们，在世界上逼到一个无路可走，仿佛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一个状态，借着这个环境把我们逼到人眼当中的一个绝路，让我们呢灵里苏醒，让我们能够回转，被逼回到主的面前来。所以呢，我们会看到此时此刻西西家他真的仿佛山穷水尽的时候，他真的试完了世上的一切出路之后，他这个时候看到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他唯一所能做的就是撕裂衣服，披上麻布。我们众所周知，这是当时的犹太人去表达哀痛悔改的一个表现。他发现世上的盟友，他自己的军队，一切金银财宝到关键时刻都 都是靠不住的，都改变不了他眼前的困境。于是他决定来到神的先知面前，回到神的话语面前。他派出了一个很大的团队，找到了先知以赛亚。以赛亚听了，我们会看到西西家在第三节和第四节向先知传达了一段话。这个话当中呢，可以帮助我们去思想和学到一个功课，就是我们在今天如何去归正我们向神的悔改。第三节和第四节就是西西家在困境当中，在断了这世界上的一切盼望之后，他来到神面前一个真切的悔改。我们会看到第三节到第四节经文虽短，只有两节经文，但是呢，它包含了三层意思。第一层面的意思，他向神认罪啊，他说到今日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他知道今天所发生的一切事并非偶然，更不是巧合，他知道这背后有管教，有刑罚，有审判，有自己因为犯罪离弃神，亏缺神荣耀，而现在神要点醒他，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背景在。第二，我们会看到啊，面对这个神的审判，面对眼前的困境，西西家呢，他在悔改的时候，他否定自我啊，他说此时此刻的自己，此时本来自己是神选民的君王，本来是这样的一个大能的统治者，很多耶路撒冷城中的百姓可能还指望着这个君王能够绝地反击来救自己，但是呢，此时西西家真的在神面前谦卑下来，不怕暴露自己的软弱。他说呢，他真的意识到自己虽然是一个君王，但此时此刻就如同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他承认自己曾经的一切谋算，一切小算盘现在呢全然失败，他承认自己之前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资源，在这世界上所找的一切出路，真的在这个巨大的考验来临之际，他窘迫无助，他说自己软弱如同一个妇人，他彻底放弃了世上的一切手段，他放弃了自己的小聪明，他放弃了自己的所积累的一些资源和财富。第三呢，我们会看到他在这里面呢，他谈到专心的倚靠神。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在第四节的时候，他说真的是耶和华，你是这个永生神所以他求神能够为耶路撒冷城中余剩的百姓来出头，来发出祷告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在西西家这一段向神的悔改当中，包含了这样：第一，向神去陈明自己的罪；第二，才能去真正的否定自己以往的骄傲和错误的尝试；第三呢，我们会看到在认清自己的一切错误之后，找到那唯一正确的解决之道，就是专心来投靠神。那我们去思想，我们去对照着西西家这个时候他的所作所为，我们去想想我们自己生活当中的祷告。大家觉得这三个层面，向神去认罪，进而否定自我，最后专心的依靠神，大家觉得这三个层面容不容易？或者说你觉得这三个层面如果分个三六九等的话，你觉得哪一点是相对容易做到的，哪一点是相对有点挑战和难度的？可能我们会说，哎呀，我这个人三心二意，我爱世界爱的太多我在乎今生的福祉非常的常常令我牵挂，令我舍不得放不下，所以谈到专心的倚靠神，我常常的亏欠我常常是三心二意的跟随神。这个点做到专心的倚靠神很难。也可能有弟兄姐妹会谦卑的悔改说，我常常把自己看得很重，我常常在面对困境，面对苦难，面对试炼的时候，我仍然倚靠的是自己的资源，自己的聪明，自己的财力，我没有认识到自己是软弱无力的， 我常常可能向人夸口和标榜的是自己在世上的成就啊，在心里面常常做王掌权啊，这个杀伐果断的可能还是我自己啊。所以呢，我们会看到有的时候我们放下自己啊，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难的功课。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啊，常常充斥的一个是什么呢？是一种狼性的文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是软弱的，我们羞于让别人发现我们有做不到的事情，仿佛我们一旦示弱，仿佛天就要塌下来，仿佛我们就会被这个世界所抛弃，我们就在世人面前抬不起头来。所以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有限，要真正的做到把心里的宝座，那个坐王掌权的位置，把自己给赶下来，让神坐上去，尊神为我们生命的主人，我们也感觉非常的有挑战。可能也许我们看到最后，我们会说，至少可能否定自我和专心依靠神，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至少还可以向神认罪吧，啊。所以呢，但是呢，你会看到，其实向神认罪本身也并不像我们想象的如此去简单啊！大家去想，西西家这个时候来到神的面前，他向神去认谁的罪？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的教会面对着世上的各种邪恶、各样不义的事，我们也常常说，我们呢向神去祷告、去悔改，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呢是为他人去认罪。我们呢常常说，哎呀，我的丈夫啊没有照圣经所行的，做的是如此的不好，神呐，求你来管教他啊！我们会替丈夫来认罪。我们会看到我们的儿女啊，随从今世的风俗啊，不守主日，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没有像我们一样认真的读经祷告，于是我们又来到神的面前啊，向神去认罪。我们替我们的儿女认罪啊，我们说求神来管教他啊，在适当的时候呢，能够把他带回到教会里来。但是呢，求神你也高抬贵手，别管教的太狠啊，适当的管教啊。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替啊哈里斯、替民主党、替习近平去认罪，说他们恶贯满盈啊，说他们呢早晚要覆灭、受审判。但是大家去想，就像西家当时面对犹大的城池一个又一个的陷落，他手下本来神托付他的百姓一个又一个被套上枷锁，嘴被戴上嚼环，这个脸部被穿刺，被穿上绳子，一个一个的带到巴比伦去做奴隶，带到大河的那边去受苦役。这个时候西西家是为谁去向神认罪？为亚述人去向神认罪吗？为那些被抓的百姓去向神认罪吗？我相信这个时候西西家来到神的面前，他是向神为自己的过犯，为自己曾经依靠世界不依靠神而招致的审判而面临的困境，这个时候他来到神的面前去认罪。我们去思想，今天美国曾经一个建立在基督教文化根基上的国家，一个在历史上大大的被神祝福和使用，有无数美好和光明的见证的国家，今天我们会看到离弃真理甚远，这个国家里面主的教会被日渐的边缘化，一个又一个曾经在历史上被神所使用的教会，被神所祝福的神学院，一个一个的被撒旦的文化，被不信的风潮所攻陷所掳，这些都如同当时南国犹大所面临的战乱一样，是神责罚的结果。我们当然基督徒要悔改认罪，我们可能会为19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那个时候好像一切的物质条件都很优越，但是呢恰恰美国的基督教、美国的神学院也是在那个时候放弃了啊唯独圣经的立场，以至于一个一个的沦陷。我们可能也会为啊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那群啊在嬉皮士运动当中各样的所谓啊世俗的这种民权运动和性解放的这种运动当中大 行其道，以至于被世人所辱的这群国民，曾经基督教的这群子民百姓，也为他们去悲叹，为他们去悔改。我们会想到今年 LGBTQ 竟然能够成为美国的主流文化，跟当时的教会失去见证，不敢勇敢地传讲全备的真理，我们会为他们去悔改，为他们去怒其不争，哀其不幸。但是我们想想，在我们2024年，当有人说今年的大选很有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后一次选举的时候，我美国混到这步田地，有没有今天当代的基督徒，有没有今天的你我，在自己个人的生活当中没有为主去做见证，轻易的放弃为主征战的机会和托付？我们在生活当中以自己也常常随从今世的风俗，在能为神做见证的合场上常常得过且过，逃避。今天这美国这个世代的乱象，与我们自己属灵生命的软弱有没有哪怕1%的联系？是有的，是有的。我们每个人在这样的光景当中，我们都不能推卸自己的责任，我们要首先向神去认自己的罪，看清我们今日所面临的艰难是神责罚的手，在这个世代，在这个人心当中，是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是我们有违背神旨意的地方。当我们意识到自己以往所做的有错，当我们自己认识到自己没有坚定的遵循神的话语，那我们面对此情此景，我们愿不愿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是有限的，承认自己是无力的？就像西西家在这里面说，妇人啊，她自己此时此刻就如同将要生产的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啊。她举了一个非常接地气的例子。我在美国参加过大概十几次，少说十几次 baby shower 啊。我印象当中最深的一次 baby shower 是2017年，潘永光牧师啊，在11月份来到我们中间啊，他当时为我的第一个女儿啊满满所主持的那个 baby shower 啊，为什么呢？因为呢，他在主持 baby shower 的时候有一句非常不寻常，至今令我想起来都感到振聋发聩，令我常常思想的一句话啊，可能大家已经不记得了啊，我自己印象深刻，我跟大家复习一下。当时呢，潘永光牧师当最后他为我和周斌来按手祷告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啊，如果这个孩子啊顺利的生产啊，这个进都平安顺利，那如何如何？如果这个孩子没有顺利的生下来，那又如何如何如何？那我们会看到呢，当时我自己听到这个祷告词的时候，说实话我大受震撼啊，我并没有反感，但是呢，神借着当时潘永光牧师的这番话呢，极大的提醒我啊，的确我们会看到生产在这些各样的文字当中常常被称为产难，对生产的母亲来说是一个性命攸关的巨大考验和艰难。我们今天常常不这么觉得，因为我们觉得今天的医疗技术很发达，今天医院里面什么设备都有，仿佛产妇在生产的时候遇难，面临死亡的威胁，母婴有可能不平安，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相当遥远的事情。今天这个世界的物质科技发达到一个地步，以至于我们常常过分的高看自己，以至于我们常常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有限，以至于我们常常不愿意看到这个世界的本相。但是呢，我们会看到在西西家那个年代，古代的医学并不发达，一场生产对普通的女性来说就是一次灾难，很有可能极大的概率要面临胎死腹中，母婴都将面临死亡的威胁。这一刻你会看到呢，当一个生产的母亲面临自己的孩子生不出来的时候是最无助的，其他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但是能帮助这个母亲使劲吗？能够帮助这个母亲生产吗？都帮不上。 所以呢，你会看到西西家，他说自己因为犯罪而面临神的责罚和管教，这个世代的审判临到他的时候，他承认自己不但是到了绝路，而且周围人一切的努力都指望不上。你会看到他这个时候真的愿意承认自己的谦卑和有限。今天我们生活在当下的生活当中，我们在面对一个审判的时代，我们面对这个国家和社会，这个基督徒的道德水准和对真理的坚持水平，仿佛都来到了一场类似于灾难的面前啊！那我们愿不愿承认我们的有限？我们愿不愿能够面对说，我们若不回转倚靠神，靠我们自己完全做不了什么？我们讲台上可以不断的去宣讲神的原则，让大家听了神的话语之后，可以毫无疑问的选出，知道到底哪一个候选人是神合神心意的。但是我们这一点点在这个时代微薄的声音，能够与那些邪恶的主流媒体他们开足马力的宣传机器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所抗衡吗？好像在世人看来，势单力孤，不足挂齿。我们负责任在那天尽我们公民的本分，投出呢负责任合神心意的一票，但是是否我们就能保证在这场选举当中每一个程序都全然正义，没有一丝一毫的谎言和不公义的事情、欺诈的手段在其中掺杂和发生呢？你会看到我们也只是普通的一个公民，我们也掌握不了每一个细节。哪怕我们人能够在世上尽到我们所能尽的一切本分，甚至我们说我们众志成城，我们尽我们的本分，神也怜悯我们，终于我们所心仪的领导人和政党被我们选举上台，他能够在短短四年之间就把美国这条大船从那个远离神的这条不义之路上拨正航向，自此彻底的回归真理，向神与神同行吗？你会看到好像都有无比的艰难，这些都远远超出我们的我们的能力范围。你会看到人要看到自己的有限，有的时候我们哪怕做到了一切，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是那真正的最终的决定性因素。所以当西西家看到自己有限的时候，他这个时候虽然很晚，但是却非常关键的找到那唯一的出路和解药，就是那永生神啊！我们会看到西西家在第四节，他说：“耶和华，你求你为余剩的民来出头，求你为余剩的民来扬声祷告，求你自己出手来解决、来审判那些羞辱你、辱骂永生神的话。”所以我们会看到这里面所说的是永生神。什么叫永生神？我们会想到在出埃及记里面，神对摩西显现的时候，他那个简明而又超越性的自我介绍，他说：“我是自有永有，我是超越这个世界之上的，我是超越万有之上的，我有绝对的主权，我与那些外邦失败的偶像完全不同。无论环境如何，无论现在的景况人眼看起来有多糟糕，神始终掌权，神始终超越我们的环境，并且他控制和掌管我们的环境。所以我们作为神的百姓，我们可以不气馁，我们可以哪怕面对黑暗和苦难的时候，我们也不丧胆。我们会犯错，面临管教，我们会偏行己路而暂时的承受神的审判，但是只要神是怜悯，只要神一直的坚立他的盟约，神会把我们从再深暗的、再黑暗的深渊当中，也可以把我们及时的拯救出来。哪怕美国，哪怕我们的教会有一天在人眼当中跌落到一个谷底，只要神出手，他必为他自己的名向我们去施行拯救，我们可以永远在各样的环境当中对神有盼望。我们承认 可能我们没法去阻止那些恶者操纵选举啊，做一些啊这个偷窃选票的事情，但是我们相信即便如此，即便有这样的不义发生，我们深信神仍然掌权，并且神会问责这件事儿，神会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仍然眷顾和救拔他的百姓。我们会看到，即便我们现在为主付代价，甚至有的时候主的仆人的家庭要承受亲人的分离，要被交在那不义的法庭上受那颠倒是非黑白的审判，受这样的羞辱，可能也许神会施怜悯，让我们的亲人很快的被放出来，即刻的团圆，也很有可能我们的亲人也许也会像王一牧师那样长期的为主作监，为神在监狱里面传福音，为神在监狱里面为这个世代去做见证，也是有可能的。但无论如何，我们相信神是超越环境超越监狱高墙的神，我们相信无论怎样的事情发生，神依然掌权，神依然眷顾他的百姓，神使用这样的环境有他对我们的美意。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如此去相信，我们愿不愿意靠着信心去过去学这样的功课。我们会看到西西家这里面清楚的知道亚述的使者是在辱骂永生神，因此我们会看到西西家哪怕这个时候他的环境没有一丝的改变，哪怕这个时候他仍然困守孤城，哪怕在人眼中看来他此时此刻仍然束手无策，但西西家这个时候他真正经历了悔改，他知道自己罪的问题，他真的承认自己的有限，他也这个时候真正的去相信神是他唯一的依靠，也是大能和值得的依靠，此时此刻他相信大有能力的神必然在这个困难当中会发出斥责。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个看似矛盾或者相反的事情就在西西家的身上发生，一面他承认自己无能为力，一面他又满怀着盼望为余剩的民怀着信心高声去祷告，他相信神没有失控，他相信神仍然掌管这个环境，他相信神没有对百姓的苦难不闻不问，相反他相信神使用这个环境让百姓学到功课，最终并且呢神自己会来伸张正义，把这一切的这个不义尽都消除。我们会看到今天我们在这个世代，在美国，在中国看到各种各样的天灾人祸，看到巨大的福音的需要，如果我们这个时候没有意识到是自己的罪而使得我们遇到了这样的艰难，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有限而不愿意进而去依靠神，那么我们常常呢会错误的会升起错误的盼望，我们会觉得说哎呀，神他虽然心地善良，但是呢他可能能力有限，神可能知道我们的考验，但是呢可能这个世上的事儿他也管不了，以至于我们有的时候指望说一个领袖可以替我们替教会替耶稣基督而挺身而出把这一切都拨乱反正，但是呢我们会看到其实并不是世上的领袖去拯救教会，为我们赢得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好使我们继续歌舞升平岁月静好，恰恰相反，我们教会无论选举的结果如何，我们都应该做我们自己的本分，向神去反省自己的罪，向我们的儿女，向我们自己周围的人谦卑的承认和见证我们的有限，并且更进一步向他们活出我们愿意在任何的环境当中都去依靠神，只有我们有这样的悔改的心志在神的面前，神才会把他的恩典，神才会把我们对这个世代的怜悯呈现给我们，成为我们的见证和鼓励。我们会看到只有人心才悔改，只有整个这个世代因为真理的回归而能够复兴，我们会看到才会有合神心意的领导人一个又一个的被胜出被选举出来。 所以教会在这个世代不能逃避自己的责任，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自己个人属灵的生命当中不能够回避自己要面对的征战。我们会看到这个时候啊，当这个西西家第一次他请出一个团队来到先知以赛亚的面前，去向以赛亚求神呢、求以赛亚向神去祷告，神借着以赛亚的口给了西西家王一个简短的安慰，就是说呢，你可以不要惧怕亚述王啊，他亵渎的话我都知道，神应许这件事呢会有一个解决和出路，神说呢他会让一些风声出现惊扰亚述王的心，让亚述王呢自乱阵脚归回本地，他逃回本地呢他也逃不出神的手掌心儿。神会让亚述王在自己的本家在自己的宫殿当中死于非命，倒在刀下。在这个环境当中听到这个，我们会觉得太戏剧性了，如同神话，这真的可能吗？我们继续往下来看第九节，说亚述王听见有人说古实王特哈加要出来跟他打仗，亚述王一听到这个消息呢，他坐不住了啊，他就派了使者来找西西家。这个古实王特哈加是谁呢？其实还是埃及的统治者，当时统治埃及的不是埃及人，是一个外来的民族，是来自埃及南部今天苏丹这个地方啊。这个当时呢被称为古实，古实作为一个外来的民族，当时征服埃及，开创了一个叫第二十五王朝啊。圣经里把这个第二十五王朝的统治者称为叫特哈加，圣经以外的世俗历史记载把它呢称为叫塔哈卡啊，大同小异，就是不同语言当中的音译不同。我们会知道这个时候埃及它其实刚刚被亚述所打败，短时间再次出兵啊，这个与这个亚述呢血拼到底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呢我们会看到啊，这个亚述王呢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他听到这个风声的时候，他还是呢感到呢不能轻视，于是呢他担心埃及的援军啊来解耶路撒冷之围，所以呢他想赶在埃及的援军到来之前用心理战尽快的拿下耶路撒冷。他觉得呢西西家这个时候他的心理防线呢一定濒临崩溃啊，这个亚述王心我再炸西西家一下啊，让这个西西家呢彻底丧胆。所以呢你会看到在这里，在这个37章的记载当中啊，亚述王从第十章一直到从这个第十节一直到第十三节，他升级了对耶路撒冷的恐吓。上一次在36章当中，亚述王恐吓的对象是百姓，他离间西西家和百姓，劝百姓不要被西西家所欺哄，想让百姓不再信任西西家，开城投降，放弃抵抗。那我们会看到短时间没有取得成效之后，这一次啊，这个亚述王决定呢再下一剂猛药，这一次他恐吓的对象直指西西家本人，他劝西西家说不要听你所倚靠的神欺哄你。这把呢他再一次的使出离间之计，这一把他想离间的是西西家和神之间的关系，他希望西西家作为百姓的领袖，他希望西西家作为群羊的牧人，这个牧人这个时候被打垮，不再信靠神。那我们会看到击打牧人羊就分散啊，所以呢他想擒贼先擒王，他想打垮当时神圣约群体的一个领袖。所以呢我们会看到亚述王呢这个时候他其实换汤不换药，他的战术没有变，他还是想用看得见的难处，看得见的苦难，看得见的威胁去摧毁神百姓心中那个看不见的信心。他想用这个有形可见的物质攻势，用这个压倒性的力量把平安把盼望从神百姓的心里面夺走。这也是今天这个世代 这个世代各样悖逆神邪恶的政党，这个世代各样舆论宣传的工具，这个世代无论是哪个国家的暴力机关，常常在逼迫教会的时候所使用的心理战的手段。你心里究竟什么最大？是那个超越环境的永生神大，还是你眼前的难处更大？面对这个艰难，这个挑战是很大的，现实就摆在眼前，看得见摸不着，如同一座大山就横在我们面前，以至于一时常常令软弱的我们感觉翻不过去。但是神告诉我们，我们在世为人要怎么样呢？凭信心，不凭眼见。我们要知道那个看不见的神，他胜过一切我们眼前看得见的难处和环境。所以神其实在第六节就嘱咐西家很简短的四个字，看到这样的灾难恐吓的升级，不要惧怕。我们会看到神这一句话就当是在西西家的心里面刺下了信心。信心不是靠我们自己刻苦挤心就能挤出来的，信心是一个神赏赐的礼物。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很好的区分从人而来的自信 confidence 和从神而来的信心 faith。这两个虽然在汉语当中是相近的，但是在属灵上在神学上却是天差地别，判若云泥。人如果依靠自信，说白了还是不承认自己的有限。人如果依靠的是自信，觉得自己信心的来源是自己，是世上的东西，那么他的心一定也会被这世上的风声所牵引。外面的难处越大，外面的恐吓升级，外面的灾殃愈演愈烈。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一祷告，在祷告之后可能并没有向我们预想的方向去发展，反而甚至形势看起来更糟糕了。如果这个时候我们靠的是自信，我们就会疏远神，我们的信心可能就会崩溃和瓦解，我们可能就会落入像这里亚述王的圈套。但是如果我们真正依靠的不是自己，我们靠的是真正从神而来的信心，我们真正能够笃定是因为我们相信神在掌权，我们相信天下人间一切发生的事儿都在神的手中，有他美善的预旨，那么我们就可以做到外面的难处越大，相反呢，我们怎么样呢？会更加紧紧地抓住神。此时此刻，亚述王的信心真的是亚述王的恐吓信，在西西家的生命当中，真的像一个试金石一样，验出了此时此刻西西家他信心的成色。此时西西家的信心真的是从神而来的，以至于当亚述王的恐吓升级的时候，没有令西西家丧胆，反而使得西西家更加的被神催逼着来到神的面前。上一次他是派出了一个大臣团兴师动众来到先知以赛亚面前，这把西西家是亲自的来到神的面前。上一次西西家是请先知以赛亚为余剩的民扬声祷告，这一次西西家是直接就上了神的殿。十四节，他自己亲手把那个律法的书卷在耶和华面前展开，把自己的重担，把自己原来靠自己背负的那一切承受不了无法左右的事，现在完全的交给神。他呼求神的怜悯，他更加的相信神的大能和预定。所以我们会看到神也常常借着重大的难处，像在这里催逼西西家一样，也催逼我们直接的上耶和华神的殿，直接的来到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面前，不必再借着什么世上的风声，不必再借着什么所谓的属灵的诀窍这个秘诀，只需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真实谦卑向神去坦诚交托我们的生命的这个难处。我们如果足够的坦诚，真的在神面前谦卑的承认我们的有限，神会加给我们力量。如果我们足够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坦诚我们的胆怯，神会加给我们不致丧胆的信心。 如果我们足够谦卑，坦诚地来到神的面前说，哪怕我尽都做成了一切，但是我也看到我自己所做的有限，主求你来掌管这个环境，神也必令我们在各样的环境当中都得出人意料的平安。西家在这里不只是把他自己眼前的需要摆在神的面前，你会看到在一切的需要一切的难题被解决之前，他更加的把神永远的荣耀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上。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西西家来到耶和华神面前，他做了一段祷告，16节到20节，你会看到西西家在这里他守住了一个属灵领袖在神百姓面前，在神面前该站的一个位置和立场。他在仿佛人眼中山穷水尽的这种巨大压力之下，他被神所建立做出的这个祷告，也可以成为我们后世神的百姓出于信心祷告的一个榜样。我们会看到，我们从西西家的祷告当中，我们可以抓住三个关键点，用来以后去归正或者提升我们自己的祷告，我们可以在这些事上操练。第一个，我们会看到出于信心的祷告应该首先认定，首先抓住的是什么？祷告的对象是谁？祷告的对象是谁？很多的时候，很多错谬的教导假教师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他出于功利主义啊，他出于消费主义啊，常常告诉我们人说什么呢？啊，你要祷告，但是呢，他是用这个祷告呢做一个得力的秘诀啊。他说呢，祷告为什么能成事啊？祷告当中起决定性因素的到底是什么啊？我们会看到呢，很多不明真理的教会在相关的教导上常常的有偏差啊。我们想，真正在祷告当中使我们的祷告有果效的究竟是什么？什么才是决定性因素？我先举一个反面的例子，在1980年代啊，韩国这个国家曾经迎来属灵上的大复兴，随着它经济的发展，随着它政治上啊逐渐从军政府的独裁慢慢的迈向这个民主的这个政体，你会看到呢，当时这种社会松绑解封之后，教会的这个福音啊，在韩国的社会当中的存在呢，也大行其道。所以当时在这个人眼当中很乐观的时刻，很多假的福音、变质的福音啊，人的来自人的所谓假福音，常常呢就出现。当时在1980年代的韩国首都，当时还叫汉城啊，有一个叫汝矣岛纯福音教会啊，是一个超级教会啊。据他鼎盛时期说，这个汝矣岛纯福音教会每个礼拜主日的时候会有12万人啊，在这个汝矣岛上聚集。他汝矣岛这个所谓的纯福音教会办特会的时候，曾经有100万人聚集，曾经有100万人聚集。那汝矣岛纯福音教会这个名字大家可能很陌生，但是呢，他的主任牧师啊，这个模式的开创者叫什么呢？叫赵庸基啊，叫赵庸基。赵庸基就说呢，啊，神呢从来不吝惜向我们施以恩典，但是他口中的恩典就是什么呢？让当时的韩国百姓啊，韩国的基督徒，你可以奢望说，在这个经济飞黄腾达的这个时代大背景之下，你可以向神求更大的房子，你可以向神求更豪华的车子。啊，那你祷告的秘诀怎么办呢？为什么有人求好像得着了，有人好像始终还开自行车住小房子呢？他说呢，我告诉你一个祷告的秘诀，就是你在祷告的时候一定呢啊，要把你想要的东西呢说得很详细。如果是房子呢，你告诉呢这个房子的门牌号你得告诉神啊，几室几厅几个8次room你得告诉神。如果说你想开个车呢，你要把这个车的啊款式、年代、型号、品牌、什么配置都告诉神。你不告诉神，告诉的不够清楚，你就是小信。你小信，你告诉的不清楚，神怎么会为你成就呢？所以呢，他告诉你就是说，你的祷告越细致，你的祷告越遵循某种我教会你的啊这种捷径、这种诀窍，你的祷告就啊这个越蒙垂听。那大家去想，祷告蒙垂听的诀窍是人的修辞和表达吗？是我们毫无保留的把自己心里面我们人的愿望交代清楚，神就一定垂听吗？不是。祷告蒙垂听的决定性因素不在我们的能力上，不在我们的言语上。那我们去思想啊，天主教呢啊，他可能会给你开出另一个啊错误的解药。 天主教内部啊，它也有很多的山头啊，有一派呢被称为叫耶稣会啊。耶稣会这个修会是怎么产生的？16世纪宗教改革开始，天主教它面临极大的危机，很多人改宗跟随真理啊，去到这个改革宗里面。那所以呢，天主教产生了危机，所以呢，他这个时候产生了一个修会叫耶稣会。耶稣会就以跟宗教改革作对为己任，耶稣会呢就想通过自己对罗马教会的改良，彻底的扑灭宗教改革。所以呢，既然改教家说罗马教会的生活见证存在问题，太腐化堕落了，那耶稣会里面的人呢，他们都刻苦己身。那这个常常有人说罗马教会的神职人员常常呢这个鸡鸣狗盗，然后呢这个只有敬虔的外表，但实际上生活啊特别的不敬虔。所以耶稣会呢当时呢他们就想，我们怎么敬虔呢？我们怎么在敬虔上下功夫呢？啊，他们这个关注是对的，但是呢他们走错了方向，以至于南辕北辙。耶稣会呢他们当时开出了一个非常极端的祷告方案。他说呢，我们操练敬虔，就是呢我每一个人为每人自己一个罪，就拿鞭子抽自己一下啊，我每这个向神发出一个呼求啊，我就用那些尖锐的东西呢伤害自己的身体。他认为呢可以通过伤害自己的身体来去表达说自己刻苦己心了，神呐，你得垂听我的祷告，你看到我有多么敬虔。那大家去思想，如果我们站在神的立场上去想啊，天主教徒通过苦行，通过残害自己的身体，然后呢去表达自己的敬虔，这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方式吗？啊，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孩子来到我们的面前啊，拿一把刀怼在自己的胳膊上，说：“哎呀，这个爸爸妈妈，我求你一件事儿，你不答应我，我就割自己一下，我就抽自己一鞭子。”可能你会看到这是进行道德绑架啊，这并不是真正的一个合神心意的。所以我们会看到，我们的祷告究竟能不能蒙神的怜悯、得神的垂听，那个决定性的因素不在于我们自己的行为，不在于我们自己的言语，甚至有的时候都不在于我们的修辞，不在于我们祷告的长短。你会看到我们的祷告究竟有没有朝向一个对的方向，我们究竟是向谁祷告，我们究竟是用我们的言辞，用我们的行为，用我们的这种表达，打动的是我们自己，打动的是我们祷告的听众，还是说我们的言语虽然寡少，但是我们的心灵却诚实？我们的这个祷告的词汇虽然苍白，但是我们的心真的披麻蒙灰来到神的面前去悔改。只要我们的祷告是朝向真神的，哪怕我们的祷告再简单，保罗也说什么样呢？圣灵会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向神去祈求。所以祷告不在乎啊我们的这个修辞，不在乎我们的长短，不在乎说我们的行为。祷告真正的决定性因素就是说，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心真正的交在神面前，我们有没有相信神是掌握着一切的。我们的祷告如果是朝向一个正确的目标，我们认定神是怎样一位神，我们深信他掌管一切，他在掌权，那么呢我们的祷告哪怕再软弱，神也会加能力在我们的祷告之上。我们的祷告只要合神的心意，那我们深信神必不轻看我们在苦难当中所发出的哀哼。就怕什么呢？我们会闹一种南辕北辙的笑话。南辕北辙的笑话，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南辕北辙的成语故事里面讲了，说有人炫耀说：“哎呀，我要往东方去啊！”有人说：“那不对呀，你的方向错了啊，你这不往西跑吗？”啊，这个人说呢：“没事，我的马快啊。”那你会看到你的方向错了，你的马跑得越快，其实你离正确的那个目的地就越远。我们祷告也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的迫切，我们祷告的行为，我们祷告的长短，我们祷告的修辞，若没有朝向那个正确的对象，那其实呢都是南辕北辙，都是没有合神的心意。所以我们会看到在列王记当中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例子，先知以利亚跟850个拜偶像的假神啊，在加密山上 各自向神去祷告啊。那群拜巴利拜亚舍拉的假先知啊，又这个唱歌跳舞，又拿刀伤害自己的脸，最终呢一上午啊没有任何的声音。我们会看到当时轮到以利亚的时候，他只向神啊呼求了短短一句话啊，立马我们会看到神就垂听和应验。所以我们会看到真正令我们的祷告生效，我们祷告当中决定性的因素是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祷告指向正确的目标。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在他为我们奠定祷告的榜样当中啊，这个主导文里面他说的什么啊，这个让我们提醒我们，我们祷告一定是要面向我们在天上的父，并且我们今天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无论是在哪里用什么语言祷告，我们都会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啊，这不只是一个空洞的套话，这是对我们信仰的一个宣告，这是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是在向谁去祷告。我们的祷告并非对空气说话，而是真正的有一个有位格的与我们同在的神，他在垂听，他在鉴察。我们的祷告不是对空气放箭，而是朝向一个明确的目标。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有没有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教导和提醒自己，有神在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是在他的面前。我们只有认定自己所信的，我们自己所倚靠的是这个创造天地掌管一切的神。就像这个时候你西西家在这个祷告当中说的，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我们只有把我们的祷告朝向这样一个正确的方向，正确的目标，我们真正才能拨正我们人生的方向，才能在凶险的环境和福音的需要面前呢，我们不至于说因为过分的急躁而大乱阵脚羞辱神的名，也不至于说啊，我们会觉得说神好像不存在，神好像不着急，神好像在环境当中使不上力，神好像他虽然啊这个很有能力，但是他好像不太关注环境当中的我们以至于在这种环境当中发怨言啊，偷窃神的荣耀。我们如果能够认定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相信他的属性，相信他的应许，我们才能真正活出保罗在罗马书8:28所教导我们的那句著名的功课，就是让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如果我们是在刚刚拿到美国绿卡获得美国国籍的时候，如果是我们刚刚在职场上经历升职加薪的时候，如果我们是刚刚经历大选当中旗开得胜的时候，如果我们刚刚经历是在一次比赛当中我们力压群雄啊竞技得胜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去宣告去承认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是容易的，是难的啊，是容易的，是轻松的，是并不艰难的，不称之为一个考验。但问题是，当我们身患疾病的时候，当我们可能对选举或者说政治的发展寄予期待，但是一旦这个选情跟我们期待的所不同走向的时候，当我们好像啊自己事业的这个发展好像一直面临艰难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愿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去承认，去宣告，哪怕在难处当中我也看清，我也认定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你我这些按他旨意蒙召的人。这个功课说起来简单，但是真正要操练活出来，在这件事上经历信心的长进却是一生之久。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出于信心的祷告，第一点就是要认定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谁，我们相不相信他是掌权的，我们相不相信他是在乎我们的，我们相不相信他是良善的。第二点，出于信心的祷告并不是呢只唱属灵的高调，对现实呢佯装不见，不是的啊。这里面呢我套用大家很熟悉的一句俗语啊，出于信心的祷告看待这个世间的苦难应当是怎么样的呢？在战术上啊重视这个世间的苦难啊，这个关注这个敌人的邪恶，但是在战略上呢 藐视这个世界的苦难啊，在战略上深信这个世界的苦难再大，那个恶者再猖獗，但是他翻不出神的手心儿。就像第十九节啊，你会看到第十七节和第十九节，西西家在这个祷告当中怎么说？西西家在这里面呢，他在战术上足够的重视亚述王。他说呢啊，你看这个亚述王啊啊，他这个辱骂永生神，这个亚述王呢，使列国和列国之地都变为荒凉。亚述强不强大？非常的强大。这个像这个民主党的宣传机器啊，用它的政治优势绑架各样的这个舆论工具，这个是不是啊？这个很令我们感到忧心忡忡。是，但是我们想到，他们这些世界的力量，纵使再用各样的人的计谋、人的手段、人的诡计，能改变神在历史当中注定要成就的事吗？改变不了。所以西西家呢，他在战术上充分的重视亚述人，但是在战略上他这个时候藐视亚述人。他在灵里面看见亚述及其亚述背后的偶像，那个操纵亚述的撒旦，他们怎么样呢？本不是神，本不是神。这句话很重要。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但是呢，人却按照自己的想象，不把真神当得的荣耀归给神，反而呢，恐惧这个世界的力量，随从自己的世界的风俗，用很多的假神寄托我们的盼望，甚至呢，被他们的这个被他们的吓倒啊，成为他们的恐惧之下的俘虏战俘。但是呢，我们会看到啊，我们如果真的是有从神而来的信心，就可以有此时此刻西西家这样的分辨力，在灵里有清醒的看见。不会被十八节所说的亚述诸王扰乱我们里面的平安和盼望。因为格林多前书二章十五节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如果是真正属圣灵的人，我们能够透过这世间的迷雾，我们透过这暂时的黑暗，我们能够看透万事。今天许多的基督徒因为过分的太看重眼前的艰难，而轻看神的应许，没有做到看透万事，反而呢，常常呢，把世上的风声、地上的假神与真正值得依靠的耶和华相提并论，结果是什么呢？常常枉然劳力，为自己呢啊这个增添忧患。所以呢，我们要看到啊，这个面对恶者，面对这些暂时很嚣张的权势，无论是在中国逼迫教会的邪恶政府，还是在美国使各样不义啊满了这个世代的啊这样的邪恶政权，我们都要看到，他们虽然能够嚣张一时，但是在神的眼中，但是在神的旨意当中，他们昌盛不了太久，必然要被废去，因为神在掌权。所以第三点，无论面对怎样的环境，我们信心的祷告应该始终以神为中心。我们要不要陈明我们的需要？我们要不要表达我们的盼望？当然要啊！我们巴不得啊，在这个选举当中啊，像这个啊，川普万斯这样合乎神心的领导人啊，可以顺利的胜出啊。我们巴不得这个世代一切逼迫神教会的啊这些邪恶政权，都在我们有生之年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但是呢，我们在表达我们自己需要和盼望的同时，我们也要更加的突出神的荣耀，我们也要更加的顺服神的主权啊。所以呢，你会看到西西家在这个时候，他不只是求神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不只是啊，我们祷告的时候可不可以求神救把我们脱离邪恶的民主党的政权，脱离这个共产党的这种暴政，可以。但是我们的祷告不应该仅仅停留于此，我们应该有着更加超越的目标，我们应该活出这个比这个更加超越的盼望，就是在这一切的得胜之上，在这一切的环境之上，我们更希望神借着这一切事怎么样呢？如第二十节所说，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我们信不信可能此时此刻神在我们家中所兴起来的跟亲人的分离，亲人的为主啊，这个作奸啊，是 神在其中有一个美善的旨意，是要借着这件事儿，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我们愿不愿意相信并且盼望今年的选情有这么多的艰难，有这么多的惊险，有这么多峰回路转，神在背后除了让那些合神心意的领导人上台之外，有一个更高的追求和目标，要借着这一切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神在这一切的世间事物之上，神有一个更大的目标，就是一场福音的行动，要借着人类的历史让我们会看到他在人的国中掌权，使天下万国都借着教会的被逼迫，都借着这场选举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这样的目的，这样的重担，神在话语当中托付给我们，我们有能不能够担当起这样的托付，我们能不能靠着主活出这样成为见证的生命，这是我们应当思考的事情。我们今天许多人的祷告常常是关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关注自己的工作顺利，自己的收入提高，自己的亲人家人身体平安健康就好啊，这些都没有问题。但在这之上，我们有没有去思想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神给我们健康的身体，仅仅是希望我们把我们养得白白胖胖吗？神让我们在这个生活上世界上可以生活的长寿，仅仅是希望我们流连于这个世界的美好而不向往天国吗？神让我们经历今年这么多的波澜壮阔，很多大手笔，可能其他的人，可能几代人不得见的戏剧性的场景，在今天短短的一年时间里面接二连三的发生。我们知道这并非偶然，我们要在我们的祷告当中去寻求，去合乎神的荣耀，神的心意。当我们真正每一个人真的以神为乐，把我神的旨意作为我们人生的方向，我们每天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能够立志遵行主的道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合神心意的呼求，我们心里面的盼望愿望，神也必为我们去达成。所以我们会看到，我们关注的事情常常是我们的愿望能不能达成，什么时候达成，而神希望或者在乎我们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在当下的处境当中你怎么去回应眼前的难处，你能不能够活出一个对的样式，你能不能够把你和神的这种关系拨正到一个正确的次序上。我们会看到在下面神借着以赛亚传递的这个信息当中，25章的前半部分，亚述的君王这个时候说呢，我能够在旷野当中挖井喝水，形容他凭借巨大的人力和资源掌握啊，好像掌握了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亚述王说，我的脚掌，我大军的这个步伐可以踏干埃及的一切河流啊，他在夸口自己打败了当时最强大的埃及。但是你会看到耶和华面对亚述的这种夸口，面对世上恶者的一切嚣张，耶和华呢说出了一个巨大的真相啊，在第26节，耶和华说，你亚述王岂没有听见我早先所做的，古时所立的吗？现在借你使坚固城荒废，变为乱堆啊。这个和合本在翻译的时候啊，它其实呢比照原文呢啊有一定的调整。如果我们对照英文 ESV 圣经译本直译过来，他就说，你亚述王难道没听见我早先所定古时所立现今实现的事吗？就是我让你去毁坏坚固的城镇，使他们变为废墟。所以呢，亚述人他觉得是自己兵强马壮啊，今天那些不义的政党觉得自己呢能够独掌乾坤啊，能够呢在这个世界上呼风唤雨。但是呢，他没有意识到他现在可以横行一时，并非是因为他们的武力强大，并非是他们自己有多厉害，而是呢神定义使用他们去摧毁神百姓在走弯路的时候所依靠的一切虚假的坚固城，把 神百姓心里面的那些作为偶像的坚固城，借着亚述尽都拆毁，拆的一个不剩，好让神的百姓在山穷水尽之际可以专心来悔改倚靠耶和华神。所以你会看到没有，在历史当中亚述王的一举一动都在神的管理之下，西家和百姓所经历的一切难处也在神的掌管之中啊。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在这里面啊，我们可以啊，在神的手中我们有盼望啊。你会看到今天我们会感到啊，这个恶者啊有这么大的社会资源，哪怕今年这个选举啊，两方候选人的这个道德水准的这种差异，政策水平的高低，几乎可以说判若云泥。我们会常常有的时候会说，这不稍有理性的人都觉得应该知道选谁不选谁吗？为什么有很多的邻居仍然插啊那些这个什么民主党啊哈里斯的牌子啊？那你会看到我们会感觉困惑不解啊。你会看到这些恶者他们横行，是因为他们多么优秀、多么强大、多么高明吗？你会看到，有的时候也很难说啊。有的时候网络上一些网友们他们开玩笑啊，他们说呢，感觉这个拜登也并不高明嘛，软弱啊，昏聩，常常嘲笑他说是这个 sleepy Joe 啊，瞌睡乔啊，或者说老年痴呆呀。你会看到有人说呢，这个哈里斯在面对这个选举的辩论的时候，常常言之无物，很空洞，以至于被问得一慌了，常常就用这个哈哈大笑来掩盖自己内心的尴尬和空虚啊。有人给他起网名叫哈哈怪。那你会看到，大家有没有思想过这个问题？这些人仍然在把持舆论蛊惑人心，是因为他们有多么的高明，是因为他们有多么的智慧，是因为他们有多么的强大吗？好像也很难说是。你会看到神就用这些看似昏聩无能、看似感到可笑，他们的政策有的时候你会感到很反常识、很反理性，但是神就是用这样的看人眼当中看为无能的统治者，神就是用这些明显看起来不合常识的政策，要来什么呢？羞辱、审判、责罚这个离弃真理的世代。神就是用这些哪怕人眼当中看起来扶不上墙的人来羞辱神百姓这个世代的这个百姓所倚靠的一切坚固城。神要把这一切啊，你会看到拆毁拆在人前，让我们呢能够回转，让我们会看到我们不是被多么高明的敌人所打败，我们是被可笑的，我们是被其实很愚拙的，我们是被非常的啊这个看起来并不那么厉害的啊敌人啊，所以呢常常搞得团团转啊。我们会看到神在36章啊，或者说啊在这个37章当中，神借着先知回答西西家的这个祷告当中，第一次在第4节通过以赛亚向神祷告，神的祷告呢非常的简单扼要啊，6到7节两句话就讲完了。第二次西西家亲自来到神的面前向人去祷告，神在21节到35节就回答的特别的详细。这其实也给我们一个功课，我们在自己的生命当中越是与神亲近，我们就越多能领受神向我们啊所说的话，神会借着他的圣道，借着他的圣灵，给我们心里面更加清晰和全备的带领。那我们会看到神在35节啊，他交付西西家的话最后他说，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大卫的后裔和耶路撒冷其实就是这段信息当中神关注的重心。我们会看到整个以赛亚整个这段行文当中啊，整个我们学过的以赛亚书的章节当中，其实呢先后出现过3位大卫的后裔，一个是现在西西家王的父亲完全不信的亚哈斯王，另一个呢是呢信心软弱，在世上走过弯路，但是在最后时刻能够向神真实悔改的西西家王，以及在这段经文当中所隐含的、所预表的将来那位完美荣耀的弥赛亚君王耶稣基督。神之所以保护拯救耶路撒冷，始终怜悯用恩典托住他的百姓，其实在这里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并非因为西西家他的面子大， 因为他一祈求就逢凶化吉了，不是因为神寻人的情面，而是神在时候满足的时候，他要成就自己一开始就预定的旨意，他要借着大卫后裔身上所发生的事，所学到的功课，让他在与这个以色列的列祖大卫之间所立的约，大卫之约，可以呢临到全地啊，让他旨意当中所预定必有的事可以成就应验。西家在这里面之所以能够回转，之所以能够信心被重建，之所以能够学到功课来单单的倚靠神，完全是神调动环境，让西家在这个完全的绝望当中啊，经历从神来的信心被神呢啊再一次的啊这个建立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会看到，不是西家的灵性或者觉悟多么的高，而是神的恩典因为圣约的应许没有离开他。那我们会看到后来又发生什么事呢啊，如果我们回到啊这个第七节，神说什么呢啊，神说会让这个亚述王立马呢卷起铺盖卷，哪里来回哪里去，归回本地，而且他归回本地呢也会死在刀下。我们有的时候会说，神你这个话说的太满了吧，这么戏剧性的事真能发生吗？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后来在第36节的时候说呢，耶和华的使者在当夜行动。大家如果去看英文，耶和华派出了多少天使出去行动呢？英文呢就是 the angel 啊，个位数一个啊。耶和华的一个使者那天晚上出去，在亚述的军营当中就屠杀了185000人啊。清早人起来一看，还活着的亚述人呢尽都丧胆，所以呢啊溃逃回了自己的本地啊。本来他们来想灭亡耶路撒冷，倾覆这座城。结果呢没想到不知怎么的不战自溃。圣经在这里面语焉不详啊，但是呢我们会看到神顾念我们的软弱啊，神知道我们的小信，所以神除了在圣经当中记载了这段历史之外，神也记着啊，神也借着一个啊非基督徒啊圣经历史之外的一个古希腊的作家，他叫希罗多德啊，他是古希腊时期啊，这个最著名的一个历史学家啊，他在西方古典文学史上的地位，有点像司马迁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一样啊。他呢，曾经呢写过一本啊关于古近东的一个巨著，名字很简单啊，就叫《历史》。在《历史》这本书里面，他记载了先后啊，像亚述啦、赫梯啦、巴比伦啦。这些跟希腊世界有紧密关系的强权的这种兴衰更迭，在历史这本书第二卷第141章啊，我在这里面把它翻译成中文，他就记述亚述王希纳基利这一次势在必得的第三次西征，攻取耶路撒冷，本来是一定要拿下耶路撒冷，微弱累卵，最后怎么亚述大军不战自溃呢？啊，你会看到呢，圣经提供给了我们一个不可见的属灵的视角。你会看到呢，希罗多德在他的记载当中呢，啊，给了我们的一个参考信息啊，他就说呢，你会看到，今天你如果看一些圣经的注释书，你如果去看一些通常的解经。啊，你会看到很多的解经书呢，会说在那一夜之间，亚述的大军呢开始横行瘟疫，并且那个瘟疫大概率是鼠疫。我们可能会讲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圣经里面从来没提到说这个神的使者是怎么杀的亚述大军，为什么说是瘟疫？为什么又说是鼠疫呢？你会看到呢，这个说法呢其实是从这个希罗多德的这个著作当中呢得到了灵感啊。希罗多德记述这个希拿基利的第三次功败垂成的西征，他说什么呢？在那个夜里，一大群的老鼠涌入了亚述的营地，咬坏了他们的箭筒和弓啊。那你会看到那个箭筒啊，如果被老鼠咬破了，那这个士兵一站起来，箭都撒了一地啊，没法啊迅速的放箭。盾牌上的把手也被老鼠给咬没了啊，根本没有办法的保护自己。你可以看到呢，这个时候呢，啊，这个就手无缚鸡之力了，不得不空着手跑走。 那许多人呢，在这个溃逃的路上啊，又莫名其妙的死掉了啊。你会看到，这其实某种程度上，它虽然是一个圣经以外的历史记载，却能够跟圣经里面神的一些预言啊形成呼应。你会看到，当神在他审判的信息当中，他警告亚述王的时候，他在33节他怎么说呢？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你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射箭，你不得拿盾牌到城前啊！你会看到有一种呼应啊。亚述人他们想射箭啊，能射出来吗？射不出来啊。亚述人他们想拿盾牌，能拿得起来吗？啊，也拿不起来啊。所以呢，你会看到历史在这里形成了一个有意思的呼应，能令我们相信这个看起来非常戏剧性的事的确在历史上发生过。圣经所说的并非孤立，就像神耶稣基督亲自所说的，他不是呢只为啊，如果一个见证单凭一个孤立呢是立不住的。那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儿啊？我们如果看到最后啊，以赛亚书的这个37节、37到38节啊，你会看到呢，这里最后两节经文他说到啊，希拉基利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有一日他在神尼斯洛的庙里叩拜，他儿子亚德米勒和沙利瑟用刀杀了他，他就逃到亚拉拉地，他儿子呢接续他做王啊。这个事儿呢，你会看到应验了神的预言，因为神在第7节说呢，这个希拉基利哪怕逃回本地也会倒在刀下。但呢，大家知道这一幕发生在他包围耶路撒冷之后又不战自溃之后多少年吗？这是发生在20年之后的事情啊，发生在20年之后的事情。大家知道西西家在经历了这一次围城之后，西西家活了多少年吗？西西家就向神求多活了15年啊。所以你会看到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感到呢好像有点这个很难评价啊。你会看到说这个西西家啊，这个只活了15年，希拉基利在这次时候他活了20年，好像这个希拉基利啊比西西家还晚死了5年。西西家向神所发的狂傲，怎么过了20年才得到报应呢？啊，是为什么呢？因为神没能耐吗？那肯定不是，肯定不是。因为我们如果足够了解历史，大家要知道说，在希纳基利这最后的20年当中，他做了什么？在希纳基利这最后的20年当中，他再也没有去攻打啊犹大，再也没有像这次一样围困耶路撒冷。那他忙什么去了呢？他一直呢忙着与另一个城邦作战，是谁呢？是巴比伦啊。大家知道日后消灭亚述并且取亚述而代之，最终把南国犹大审判灭掉的那个国家是谁吗？是巴比伦，是暂时正在被啊这个亚述所压制的巴比伦啊。所以呢，我们会看到神有的时候呢做事呢非常奇妙，我们在一个时间节点上我们很难看清整个历史事件的全局。神在这里面就让这个希拉基利多活20年，用他的武力暂时的去压制巴比伦，要暂时的拴住那个将来要彻底啊灭掉犹大国的猛兽。神是掌管历史的神，亚述王所行的，希拉基利所经历的，未来即将发生的，神借着2024年的选举将要成就的，其实都像第26节所说的这样，神早先所做的，古时所立的，都在神的计划和护理之下。同样我们会看到今天许许多多世上的新闻和风声，可能有的时候令我们有的令我们得到鼓励，有的呢令我们感到失望。但是呢，我们要相信一点，很多时候我们向神所发出的祷告，我们认定神的主权了，我们的祷告也合乎神的心意了，为什么神好像暂时没有按照我们预想的节奏和时间点去成就？我们要思想彼得所说的，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呢人人都悔改。神并非没能耐，神并非不掌权，神并非呢他袖手旁观不在乎民间的疾苦，只是呢我们有的时候必须要承认，他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他的道路超越我们的道路。 有的时候可能世上的事并不如我们所预想的方向所计划的时间表去展开去发生，但是呢并不是说神失控了，神失算了，神在这里面没有拖延症，而是他还给我们时间去彰显他的恩慈，也等候更多原本在古时就立定属主的羊能够呢在还有光阴的时候去悔改。盼望我们一起来学习悔改的功课，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今天聆听你的话语，并且也来到你的面前去悔改。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既是为我们所住的这城所国去求平安，主啊，我们也是为我们曾经经历平安和恩典的时候，主啊，我们属灵上的懒惰和懈怠向你献上悔改。我们实在是小信的人，我们自己的信仰生活当中常常显明我们是小信的，我们常常不能够确定你是单单值得依靠的，我们常常在自己的信仰生活当中表现出不持定你是足够强大，你是超越这世上一切的永生神。主啊，我们知道，但是我们就不愿意去依靠你的良善信实圣洁和公义去成事。主啊，我们常常过分的看重这个世代的艰难，而轻看你的应许。主啊，我们面对这个世界威胁的时候，我们面对自己情欲诱惑的时候，我们面对自己个人处境艰难的时候，主啊，我们常常动摇，我们常常就像那个船在风浪当中，在飓风当中摇摆不定。主啊，我们何等不像一个真正全心来依靠你的人，我们自惭形秽，我们常常所作所为与世人没有什么差异。所以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就如同西西家一样，我们走了弯路，我们吃过了苦头，但是我们靠着你的恩典，愿意呼求你的怜悯，并且来期待见证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愿我们的教会也可以在这个世代做一个悔改的榜样和灯塔，主啊，能够为这个世代照耀真光。主啊，让我们在今年余剩的时间当中寻求不断的归正，进而去寻求更新的复兴。主啊，求你来怜悯我们这些在你面前不配的侍奉，求你啊，真的是来怜悯我们充满了各样懒惰的属灵生命。主，真的是愿你的恩典和大能帮助我们每个人，在你的面前，在众人面前，在自己的家人面前，在自己的儿女面前，真心的悔改，在尘埃当中懊悔自己这些年来的生活，懊悔自己里面的骄傲与自大。主，求你带领我们教会当中每一位弟兄姐妹，再一次去省察自己的信仰生活是何等的不配称之为合乎你的心意。主啊，求你来怜悯我们这些卑微的软弱，求你伸手来帮助主我们的有限，求你亲自来击打和得胜你的仇敌，求你亲自来扭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生命的方向，我们生命的目的和意义。求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真的是转悲为喜的好消息，来更新我们每天的生活。求你听我们在你面前如此的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